Hello， 你好，我是维源，这是一个全新的 Podcast 节目，资料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搭配全新上架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is Future， 与各位分享交流资料人在 AI 时代下的所见所闻，跟着我们一起进入 Data 加 AI 的新时代。我们会从产业观察、心态管理、知识干货、你问我答四大面向深入探索 Data 与 AI 的各种可能性。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AI 时代下人人都该自带的数据分析技能。以前我们会用分析、工程或科学三种角色区分资料科学团队，不过随着 AI 技术逐渐成熟的情况下，我常常说过去十年是基础建设的十年，是那些资料科学家的努力，而当 AI 工具到位的未来十年，则是这些资料使用者的主场。就如同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资料分析不死，会转身为人人都需要拥有的数据分析力。那这个数据分析力到底是什么呢？我自己会定位成两个面向：一、更深的领域知识经验；二、更准的资料驱动观点。所谓的更深的领域经验，是指从0到1的阶段，如何从各自的产业中找到资料科学可以施力的施力点。我自己会把这一段称为所谓的问问题的能力，或者是定义资料问题的能力。这个部分需要的是对领域的经验或对资料的熟悉，就像你怎么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解，可以用资料解，你怎么知道那个问题不可以解，不能用资料解，这些都仰赖我们对该领域的认识与经验。那你做过的题目越多，尝试的经验越丰富，吃过的盐自然比那些新人吃过的饭还要多嘛。我在第一份资料科学的工作有一个体悟，资料科学比较像是一个做实验的过程，那它跟工程开发最大的差异就是工程问题只有成功或失败，但实验问题成功之外，失败也不完全是真正的失败。结果失败的过程，它代表的是某一条路可能是不通的。换句话说，当实验出 A 对 B 没有影响，其实也找出了排除了 A 对 B 的关系这件事情，所以发现没有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一段，其实想要跟大家表达的是，对于一个资料分析来讲，领域经验、问问题的能力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仰赖的是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对于这个领域的了解，它需要经验的累积。但我们也不能双手一摊说，我是新人我就烂，我没有经验我就烂，没有经验不能当成没有领域知识、领域知识不足的借口。就如同我们刚所说到的，定义资料问题的能力，除了经验累积之外，我觉得定义问题的可能性有哪些定义的方法，则是这些还没有丰富经验的新人可以进入的一个切入点。那这个问题比较像是你面对一份数据的时候，你有哪些问题可以问？一种是你曾经看过类似的资料，自然就比较容易问到适合的问题。那另外一种是你知道有哪些问题可以问，有哪些方法，有哪些角度可以做切入。那有哪些问题可以问，其实就像是有哪些模型可以用。所以我们说模型，机器学习的模型，它是一种从资料中找关系的方法。例如像统计学当中的线性回归就是一种。那在机器学习领域里面，还有所谓的 SVM 或决策树，或者是资料探勘领域当中的关联法、社群网络关系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定义跟资料之间的关系，那它也就是我们可以对资料问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说，学习资料科学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打开黑盒子的过程。那我们常常会把资料科学或机器学习中的模型描述成黑盒子，它能够从过去的资料当中找出关系，应用于新的资料之上。那这个黑盒子的内部其实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模型。当你学习过越多种模型，就像拥有越多的武器一样，当你面对同样一份资料，可以使用的武器越多，回答的问题就会越多面向。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想象力。那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就是面对一份资料，你有哪些问题可以用，你能够问出哪些问题，其实就会取决于你的经验，以及取决于你所学过的这些不同的方法。好， 那另外一个面向其实就是所谓的更准的资料驱动观点，那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从1到100的阶段，它指的是如何从资料的观点去解读数据，了解数据当中所隐含的价值。那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两种方向的解决策略，一种是 top to down 的 problem solving， 另外一种是 bottom to up 的 data driven。 那由上而下的场景分别是应用场景、领域知识、资料探索与原始资料。好，那传统的这个 problem solving 指的就是我们能够利用领域知识去解决应用场景的问题，换句话说，你对于这个情境越了解，你能够越容易找出这个情境所发生的问题的解法，它的 solution 可能会是什么。所以善用数据可以加深对于领域知识的可信度，那这段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量化分析、量化研究在讨论的内容，那也就是传统统计学在讨论的范畴。好，那另外一个 data driven， 它则是从下层的资料开始往上去做解析，从资料当中探索出资讯，再从资讯观察的结果归纳为知识，利用这些知识来回答应用场景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从这些资料发现了这些结果，那这些结果它可能能够作为我们对于一个真实情境遇到问题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优化的空间。所以 data driven 这样的想法理想上可以降低 problem solving 所造成的一些盲点，例如像对人类的经验的负担，以及避免人类主观所导致的偏误，那都可以有一些好的改善。好，那根据我们实务上的经验，你会发现如果过度追求资料驱动，实际上花费的时间是会冗长的，而且找出来的结果也不一定多有价值。很多时候你太过于 data driven， 可能会找出那些已知用活的答案，那反而真正的价值是没有这么高。所以实务上我们不太会选择其中一条路做开发，而是我们会从两个方向并进，我们既想要站在专家的肩膀上，我们也希望可以搭配资料来帮助我们去消除一些主观或者是我们难以发现到的结果。所以实务上还是怎么分工、怎么权衡的问题。好，那以上大概是我关于这个题目的想法跟观察，如果你有其他想法或建议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一起交流讨论。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的是我近期在 Data 与 AI 领域所观察到有趣或值得关注的趋势焦点。那第一个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Cloud 3 Ops 碾压 GPT-4 LLM 排名大洗牌。那目前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 正进入一个军备竞赛的阶段，那能玩得起的自己的 LLM 必须要有足够的算力资源，也要有非常强的这个架构的知识。那其中几个比较受到关注的有 OpenAI 的 GPT 系列、 Google 的 Gemini， 然后 Anthropic 的 Cloud， 以及开源的话有 Meta 的 Llama， 还有这个 Mistral， 那以及近期崛起的超大型的大型语言模型，包含是 XAI 的 GROK 或 Databrick 的这个 DBRX 这两个。好，那这次想跟大家聊的是由 Anthropic 所发布的语言模型近期推出了 Cloud 3的这个版本。那它由轻量级到重量级分别分成了 Haiku、 Sonnet、 Ops 三个不同的版本，那它对应的翻译刚好是句子、然后诗、然后以及作品，所以它大概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感觉。好，那这个 Cloud 3啊，它其实最强的或最重要的一个强项或它的优化，其实是它根据了过去的这个过度拒绝的问题进行了大幅的修正。那也就是我们常提到语言模型可能会随着人类的使用的情况下会趋近于保守，尽可能不要回答错误的结果，而造成所谓的幻觉现象。那他们改善了因为理解不足而拒绝回答的问题，能够更细致的去了解使用者的请求，在辨别风险的前提下，然后减少了变懒变保守的情况。那此外，这个 Cloud 3 Ops 它在这个所有的测评表现中表现都优于这个 GPT-4 以及这个 Gemini 的 Ultra， 那也刷新登上了 Chatbot Arena 的 Leaderboard 上面的、Leaderboard 上面的一个排名，那甚至连轻量级的这个 Haiku 都能在用户的票选中达到 GPT 4的水平，可见这个 OpenAI 正在全面的超赶中。那除了有这个传统的语言模型变得更强的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也有来势汹汹的新的模型的出现。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能够期待的是，那 OpenAI 能不能因此来加速 GPT 5甚至于 Sora 的进度，然后拉回在这个 leaderboard 上面被追赶的这个弱势呢？这个就我们可以期待以及观察的。第二个想要跟大家聊的 题目是 AI 开发者 Devin 的开源替代比 Devika。好，那上周我们有提到这个号称是第一个AI 软体工程师能够从需求到解读到 debug 都自己来的 Devin， 让各位工程师都为之兴奋或焦虑嘛。那这周我刚好看到一个开源的替代品叫做 Devika， 那目前属于早期的 beta 状态。那 Devika 它是一名代理 AI 的软体工程师，能够理解使用者的指令、使用者的需求，就是所谓的 PM 所想要他开发的内容。那他能够将其分解为步骤，然后去研究每一个步骤所需要的功能或资讯，然后透过程式码去实现这个使用者最终的目标。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真正在开发程式的过程当中会去理解需求、拆解功能，然后去把它拼凑出来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这种不管是 Devika 或者是这个 Devin 他们想要去透过语言模型，透过模仿人类去撰写程式的过程。好，那其实类似的想法的工具其实更早以前包含像是 MetaGPT、 AutoGPT 等等的，其实都是，只是过去在效能跟使用上结果都还是差强人意，可能在特殊的这个需求当中可以开发的好，可是想要这个通识的情况下好像就有一点这个障碍。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我蛮建议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Devika 这个工具的，那因为它是开源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背后的设计原理啊，它是怎么去拆解，如何透过语言模型去得到这个过程中的步骤，如何去做分工跟协作的，这个大家可以试着去找找看。那这个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你的有趣的工具。最后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近期看到很强很屌的一个 AI 音乐生成工具，叫 Suno AI。 不过目前感觉台湾的讨论度好像还好，没有到非常的活跃。那 Suno AI 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第一款能够制作广播级音乐的生成模型，它只需要透过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整创作出高达两分钟的完整歌曲。那它最新的版本叫做 V3， 是在上个礼拜所发布的。它能够根据自定义的歌词让 AI 产生旋律，完整的旋律后然后进行演唱，同时新增了更丰富的音乐风格与流派的选项，包含古典、爵士、嘻哈、电子、摇滚等等的曲风。那它的成果非常的令人惊艳，那我自己觉得可以被称为叫 AI 歌曲的 ChatGPT 时刻。那目前 Suno 它提供免费的版本让大家可以玩，那你可以去生成一些歌曲，但你要注意它要使用的上限和禁止商用的条款。那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你可以先去查询你想要的音乐风格，那如果你对音乐的调性没有那么熟的话，你也可以利用 SONGBPM 的这个网站去查询现有的风格，例如结构啊、 BPM 啊、 Key 啊等等的。所以像网络上就有会把什么周杰伦的音乐啊、孙燕姿的音乐把它放进去，然后去查到这些音乐它的 Key、 它的风格、它的背景等等的，你就可以把这些风格当成是你的已知资讯，然后搭配其他的语言模型，例如像 ChatGPT 去产生符合一个歌名的歌词，所以你就可以跟他说，欸，我想要一个热血的，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风格的，然后歌名是哪一样的，你帮我生出一段的这个歌词，然后搭配以上的这个风格。好，那第三步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歌词在 Suno AI 当中去产生一段的曲以及这个唱歌的这个音乐。好，那这边有个小小的技巧，就是你可以在每段的歌词段落前面加上一些生成的指引，例如这一段的前面叫做主歌，它叫做 rap， 它叫做副歌，它叫做这个 intro， 或者是它的 尾段等等的。好，那透过这三个步骤就能够将一段的歌词产生曲，然后并且产生人唱的歌 取的内容。那你可以从官网上的作品墙当中看到现在其他人产出的内容，那其实内容都非常的厉害，就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其实你很难发现它其实是 AI 产生的。那不妨大家听完之后，你再去问问看你自己，用 Suno AI 产生的音乐，你真的听得出来是 AI 的吗？好，那以上三者大概是我近期比较有印象的新闻事件。如果你还有更多想了解的细节或资讯的话，都会在我的电子报当中补充更多的内容以及评论。那欢迎大家搭配着 Podcast 以及电子报，一起掌握最新的 Data 与 AI 的新动向。那么最后一段来回答资料科学领域上的你问我答社群挑战。那我每周会固定在社群脸书或其他直播活动上收集各式各样来源的问题，那收单后我会分享整理我的观点以及经验跟各位聊聊，题目不限于技术工作学习或职涯经验，只要你有任何跟资料领域 AI 领域有想问想聊的话题，都欢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好，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如果想从数据分析师转往资料科学家，最关键要入手的技能或方法会是什么？好，那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问的。那我们常常会定义分析的工作大概就是探索跟观察，那它主要的工具就是使用一些现有的一些商用的软体，例如像 Power BI 或 Tableau 等等的，它的重点在于使用工具进行分析跟解读。好，那资料科学家比起资料分析师，他更多了两个技能。第一个技能是他对于工具的熟悉程度，他可能可以透过一些程式开发，透过一些 Python， 透过一些模型的工具来帮助他去回答问题。那第二个是他对于能够问问题的广泛程度可能会更深一点点。所以对于数据科学家比起数据分析师而言，有两条路，第一个是你的程式能力，第二个是你的模型掌握的能力。那模型掌握就如同是，你有学过机器学习的课，你有学过深度学习的课，你在模型的生根当中，你知道同样一份资料可以面对不同的问题，那它可以挖掘更深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是数据科学家跟数据分析师在技能上面最直觉的两个差异点。好，但除此之外啊，更重要的数据科学家还有一个更这个抽象的题目叫做定义问题的能力。好，那所谓定义问题的能力，就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它其实是 domain knowledge 的一环，就是当你对这个资料的认识越深，当你对这个领域的场景越深，越有更多的经验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到底什么样的题目是适合资料切入的，什么样的题目是适合模型可以回答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数据分析到数据科学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数据分析我们可能强调的是思维数据解读的能力，那数据科学家就比较像是数据模型应用、模型导入的能力。以上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下一个也是很多人会问的，想请问针对刚毕业的学生想往相关领域发展，但职场经验较少，每个行业别或公司数据特性也不尽相同，该如何做选择，并且在职缺或公司上有没有什么建议？好，那这个问题其实我回答过好多次了，那我后来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到底是一个要学的深还是学的广的问题。那我的建议都是，如果你是三年以下的工作经验，你还没有太多丰富的能力的话，那学的广去证明你在资料领域的弹性跟可能性，我觉得会是一个加分的选项。那如果工作三年以上的话，那我觉得学的深能够拿出你在特定领域当中的 domain know how 的话，那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更强调的一个方向。好，所以我们拉回来看这个刚毕业的学生的话，那大家有一个前提的这个想法，就是刚毕业的学生本来就没有什么经验，这件事情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所以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学生，我反而更强调，希望你强调的是，那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你跟其他毕业生有什么不一样，而不是傻傻的就是一直去增加自己的这个经验。因为这个刚毕业本来就没有经验嘛，那你要想的是，那对于没有经验的你们，我们看待的重点会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录取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两个不同的面向嘛，一个是他的即战力，他过去的经验能不能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一个就是他的潜力。潜力就是他对于一个新的东西，对于他进来之后，他能够达到我们希望他的门槛，他所需要花的时间是多少。那我会认为对于一个毕业生而言，展现潜力这件事 事情可能会大于你现在就有很丰富的集战力，因为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态啦。那是关于这个毕业生的想法。那最后在职缺跟公司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建议呢？那这个问题我会这样，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学东西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可能可以从这个比较小的公司，你有机会可以参与到比较多的内容开始去做着手。如果你想要去钻研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你需要有比较好的这个学习的规划的话，那你可能可以找这些团队比较丰富、团队比较切分明确的这些公司，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那我常常有一个建议啊，就是你怎么判断一间公司的资料导入或资料团队完不完善？你可以从他开出的职缺来看。好，如果一个团队当中他开的职缺越细到可能什么推荐系统都有自己的专门的工程师的话，那他的这个切分可能就会更完整，他的这个守备范围可能就会更精准。那如果今天如果你看到这间公司他就只有一个 data 的角色，可能就是什么资料科学工程师、资料分析师，那没有其他任何的角色的时候，你心中可能就要有一种预期，就是你未来进的这间公司，你可能就会变成那种一个人的资料科学团队，你需要扛的可能就包含是前期的资料收集啊、资料处理啊、一条龙的资料分析模型等等的，你可能都要有这段的心理准备。那当然，如果是一条龙的分析，你能够学习成长的进度节奏就会比较快嘛，只是它所相对的你所需要画出的成本跟你的这个茫然程度就会更高，因为可能没有人带你，那大家也会期待你是公司的资料第一人。那这大概是我在公司选择上的一个建议，这样。所以从毕业、从公司的选择以及从职场经验的累积，这三个不同的面向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跟想法。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资料科学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节目内容。我们会搭配全新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is Future， 采用周更的方式，每周一三上架最新一集 Podcast 的节目与当期电子报，与各位分享资料人在 AI 时代下的所见所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想聊的话，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资料科学家的工作日常，找到你问我答贴文挑战底下留言，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与经验。最后，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也别忘了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分享给你身边对 Data 与 AI 领域有兴趣的朋友。那我们下期见，拜拜。